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一个礼拜繁忙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在周末开始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聚集。虽然这个礼拜李医师他们 out of town，但是我们感谢主，让 Jason 他们一家愿意打开他们的家，让我们弟兄姐妹晚上能够仍然在这边聚集，一起要来详读思想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愿你的圣灵晚上亲自与我们同在。主，是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会遇见一些暴风雨，有些时候会遇见一些洪水、地震。主，但是你是高台，你是磐石，你是我们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真是盼望在这样子碰到一些患难困境的时候，让我们就像在耶路撒冷看到环绕的这些众山，我们能够举目望山，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主，有些时候你的帮助并不是及时的来到，马上的来到。我们在人生常常也会学习很多等候的功课。主，我们盼望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借着诗人所写的诗篇62篇，一起来学习等候的功课。主，是的，你使万物都美好，但是只有在神你的时间。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比较急躁，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等不及，或是不愿意等，觉得是单言。但是，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学习等候主你自己的时间，能够在你的时间里面看到神，你使万物都美好。让我们晚上能够一起分享学习这样子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诗篇62篇关于等候的功课。哈，关于等候的功课。一开始，我请弟兄姐妹想想看。大家有没有曾经，或是现在，正在为某一件事情等候一段很久的时间？你还正在等候？人家在卖房子。他们可能会搬到 Raleigh 那边去，因为工作，他们要卖房子，正在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得出去。那他们更是在等，是不是？他们在找工作。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等，不管是在我们等候我们的工作，或是卖房子，还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曾经有过等候的经验，或者现在正在等一些事情？刚刚大家唱那一首《In His Time》，叫做《在主里的时刻》，那是我算是很早很早翻译的诗歌。我大概现在总共加一加，应该上100首诗歌应该有了，在经过这20-30年。但是那个应该是我前面5首之内，就是说我大学时代开始所尝试着翻美国的诗歌。我那时候很喜欢那首歌，叫《In His Time》，《In His Time》，我翻说在主里的时刻。那是我在荣光社工作的时候翻的一首诗歌。我还记得那时候为什么会翻这首诗歌，因为那时候也是我过去的很羞耻的地方，但是跟大家分享。平常大学大家是读4年毕业，我那时候实在是很不用功，我读了4年还毕不了业。那天去看成绩，发现说有一门课我不及格，我还需要留下来补修，就是我还要读4年半。所以那一天看到那个成绩的时候，再从那个系馆要走回去我住的地方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首诗歌就出来说 "In his time, in his time"。那时候我所有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都要参加毕业典礼，就我还毕不了业。不过神很怜悯我，因为我的室友。他也留级，他也毕不了业。他是英文系的，我是有一科那个工程的科目，那时候没有过，所以要留下来补修。他更惨，他是英文系的，他要留1年，他有一门课没有过，但是他那门课是英文打字，英文系的时候英文打字没有过，结果他要留下来1年。就说我们两个人是我们那时候淡江团契最晚毕业的两个，我们同届的，因为大家都4年就毕业了。结果我多读了半年，他多读了1年，但是我们这一届当中最早拿到博士的两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所以神有很不一样的方式。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很没有面子。我是因为那门没有过，要多读半年；他是英文打字没有过，他要真的留下来一整年的时间。那天在走回宿舍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要毕业，对不对？不能够毕业。那刚好在唱那首诗歌，我就刚好那天把这首诗歌翻出来，就是求主每天提醒我，求主每天教导我，一切事物都有神的时刻。 当然，那不是神的时刻，那是我自己不用功。其实也不能够说是怨天，或是怎么样，那是我自己不用功。不过，即使是我们软弱，特别是上个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当我们犯的错误的时候，神怎么样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回来。所以那时候也算是我年轻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感谢神，虽然我多了半年才毕业，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就刚跟弟兄姐妹分享，后来我们来美国，我们两个算是最早拿到 PhD， 我还在 engineering 方面拿到 PhD。我这个同学他更是，那时候我们就对教会音乐、圣乐很有兴趣，他根本就是去读神学院，去读教会音乐，在达拉斯神学院。后来他拿到达拉斯神学院的教会音乐博士。他是第一个拿到教会音乐博士，主修吉他，他是用古典，他古典现代吉他都会弹。他现在回去台湾在做音乐牧师，在音乐上面服侍。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难兄难弟，但是好像那时候也在等，要等毕业。不过也是小小的插曲，他那时候虽然他要重修打英打，但是他还是不做作业，所以他说：“中心，你可不可以帮我打？”所以我那时候帮他打好多英文的东西哈。但是那一年帮他打英文打字的作业对我一生影响非常大，因为那时候很少人说 engineering， 那时候早期没有电脑，那时候我们电脑并不是说现在每个人自己就有自己的个人电脑，但是因为那时候练英打，所以到后来我不管是英文打字、中文打字，我都可以打的，就是不用想。大家看我现在那些讲义，很多人说啊，你写出来还要请玉芬打或怎样，没有，我都是从读研究所都是我想什么就打什么，不管是英文不管是中文都是这样子。那怎么会有这样子，也就是那一年多留了那半年在那边打字，结果没有想到帮助我一生哈。后来我不管是读研究所，不管是后来准备这些查经资料，我在写 paper， 我都是不用说写一写再打，因为我都是直接想到什么就是直接打了，所以变成反而是成为一种祝福。不过那时候也在等等很多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在等。那我来到美国另外一个等很久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找工作。我拿到我的 PhD， 想说要找一份工作，那时候找了18个月啊，一年半的时间。所以我知道在等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还没毕业是在等毕业。我在研究所其实我也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花了8年时间才把我 Master 跟 PhD 结束，好不容易等到说好像拿到学位了，没有想到又等了18个月才找到工作。那后来在 IBM 开始工作的时候，IBM 他们那边的人说帮你用一种就是 outstanding researcher， 这个平常3-4个月最晚半年就可以帮你办到绿卡。好，那就去办，结果什么3-4个月什么半年，我们前前后后7年哈，前前后后7年，我们的绿卡的东西丢掉过无数次，谁都丢过， IBM 丢过，律师事务所丢过，那我们送到移民局，移民局也丢过，然后后来等到最后一个阶段那个盖手印，我们手印就盖了不知道3次还4次，因为每次盖完每次丢掉啊，所以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那次想到说，其实很多人知道绿卡其实也是一个过程，我跟玉芬那时候刚开始还并没有那么急，因为我们想说反正没有我们就回台湾嘛，大不了。但是等到3年4年也觉得说这个未免太久了哈，那时候说3-4个月的已经等到3-4年，其实那时候才走到一半，我们前前后后真的是 等了7年多，最后才拿到我们的绿卡。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常常会等许多的事情，那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常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是反应？大家喜不喜欢等？
着急，
着急啊，着急，我们就觉得神的时刻还没有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在浪费时间哈，这个如果这段时间有的话我马上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会着急，我们会渴慕渴望，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种单言延误啊，或是浪费时间，我们有些时候会因此感到不耐烦，这是我们常有的一些反应啊。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更是不知道事情结果会如何，如果知道结果如何去等，那就是等而已，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更是不知道结果会如何，那在那个等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担忧啊，猜测啊。我们在做比较少，但是像我在 NC State 那边的学生团契，或是以前我们在淡江团契，有很多人就会担忧，就是说，哎，我将来的另外一半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有些担忧会猜测，因为说不定一辈子都没有啊。因为这种下等下去，结果是如何，真的是不知道。 我到现在回去台湾，我父母亲最担忧的还是我弟弟。十年前我父亲退休的时候，他退休之前几年，他就说他退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他在退休之前我弟弟能够结婚，就等到他退休了还没有结婚，现在退休十年了还是还没有结婚，我弟弟还是单身，所以父母亲还是在等，还是在等，而且这个等下去他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那我问我弟弟说你是不是不想结婚，他说并没有啊，他也并没有说不想结婚，只是说刚好适合的那一个好像没有出现。我们可能在等的时候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我们在找工作，我们去 interview， 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还去 Cranston interview， 去那边见那边的系主任，就已经谈的都蛮不错了，他已经几乎就说没有问题就是给你了，哎，回来怎么一直都没有听到消息，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没有想到几个礼拜之后那个系主任就打电话给我说很抱歉很抱歉，本来是要给我的，但是后来想想他们还是给另外一个有 postdoc 经验的一个韩国人，后来结果就没有。我们真的在等的时候会很着急，我们会很担忧，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如果我们等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灰心，我们可能会很沮丧啊，免不了会抱怨，免不了会抱怨。我想我跟玉芬我们等绿卡那段期间，前面两三年不会抱怨，四五年就开始觉得有一点怎么那么久，我好像怎么那么凑巧，那些不幸的事情哈，都刚好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丢过他们的东西，我们可能有些时候开始会抱怨，怎么这样子，怎么是这样子啊？我们会灰心沮丧，我们甚至会抱怨。不过大家想想看，我们为什么需要等候？如果我们身为父母亲，我们要我们的小孩学习等候，我们怎么样教他们？有些事情就是要等，譬如说小孩子回到家说：“啊，妈，肚子好饿。”妈妈要煮饭，煮饭要不要时间？要时间，本来就是要时间嘛。那个饭锅放下去就是要那么久以后才会有饭吃，如果你太急的话把它打开来的话，饭没有熟反而不好吃，还是不能够吃，是不是？蛋糕要烤就是要一段的时间，那你没有烤还是没有办法。我们种菜也就要等啊，等到那个时间才会长，如果时间还没有到割下来，那个还没有成熟就没有办法吃。我们在 IBM 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跟我们的 manager 做一个例子， manager 常常讲说这份工作怎么要那么久才能够做好，他说你一个人要做多久啊，他说要做十个月，他说要做十个月那太久了，我们 hire 十个人来，你们一个月要做出来。那我们常要跟我们的 manager 讲，就说你不能说我们要生一个小孩、哦、怀胎十月，你去找十个女孩子来说一个月就要把那小孩生下来，还是不行，你就是要等多久，就是要等九个月十个月，你不能说要有十个人来你马上在一个月当中你就能够生下来，没有办法的。有些事情就是需要时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是需要等，就是需要等，没有办法，就是需要等。那有些事情呢可能时机不对或是还不成熟，所以我们需要等，有些时候时机不对。其实那时候我找工作的时候，我是找遍了全美国各个大学，连台湾的大学我都 resume 什么都申请，我那时候是想要找教书的工作。但是后来没有想到我十八个月我并没有去学校，我后来是在 IBM 工作。那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留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我跟玉芬虽然很想留下来，但是我们根本不敢奢望说我们会留下来，因为 NC State 我们美国的大学跟台湾的大学不太一样，台湾的大学是在本校毕业的，他们都希望找本校的人留下来，但是美国不是，美国是本校留下来你们做什么他都知道了，不要，他们要从外面引进新的东西进来。所以那时候虽然我有很多的 paper publish 六篇七篇，但是系主任还是跟我说不太可能会留你下来 NC State 做教授。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不可能留在这个地方，我一定是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我跟玉芬蛮喜欢这个地方的，后来没有想到等了十八个月之后，那个 IBM 那个工作，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我花了上百封 resume 出去，但是我找到的这份工作并不是说我发出去 resume， 没有，他们听到看到说我以前做的一些 research， 他们主动打电话来给我，我就去 interview 就有这份工作。所以那时候花了几百封 resume 那些都没有用的，反而是他自己主动打电话给我，其实我知道那是神的安排，那去了后来就有这份工作。没想到我们在这边现在一留下来，我已经工作十二年在这个地方，十二年十三年，所以那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但是那时候我就回头一想呢，想到说 IBM 这个工作，其实 IBM 那个 opening 是十八个月之后那个 position 才有这个 position， 表示说前面十八个月他没有那个 position， 那如果前面是八个月之后找到工作呢，那可能就不在这个地方，因为时机不对。我们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刚好是美国的一个 recession，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时机不对，有些事情就是需要等，要等到 right time 才能够有。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候的功课哈，因为我们不是时机不对，就是还不成熟，所以我们需要等候。还有呢，为什么需要等候？尤其是我们父母亲也盼望我们小孩子能够学习等候的功课。其实刚生出来的 baby 最不会等了，他们最简单，他们肚子饿了就怎么样，就哭。爸爸妈妈就是把奶瓶啊，就是 formula 就一塞，开始喂他，他就不哭了。所以越是不成熟越不能够等，越是不成熟越不能够等。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跟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他一个小女儿，我们一起去 Disney World 玩，去 Florida 玩。那去之前人家就跟我们说，你们去那个地方玩有一种玩法，就说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不要说进去以后就看到什么玩什么，因为他说早上一打开进去的时候人都在前面，所以他说你应该这样玩，他说你早上一大早去，然后一打开呢，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去走到最里面，走到最里面开始玩，玩出来啊，那外面那些人潮慢慢玩进去的时候，你一到里面都没有人，都不用排队，你就可以玩玩玩。玩出来的时候，人家都已经进去了，外面这边还是没有人。所以他说，你们真正的玩法就是要这样子玩。但是我们一去到那个地方，我们那个朋友的小女孩、小女儿一进去，一看到那个东西，我们说我们先到最里面去，她等不及，不行，我一定要玩这个，我一定要玩这个。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年纪很小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时机如何，他们不知道用意如何，他们没有办法等。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看 baby 吃东西就知道，我们如果越成熟呢，我们越知道等候的功课。因为有可能时机的问题，不成熟的问题，有些事情就是要等候。所以我知道说等候不容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会抱怨，我们会忧虑，我们会觉得是单言浪费时间。但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些事情就是需要等，好，我们需要等。我们来想想看，在圣经当中所谓的属灵的这些长辈，或者说他们以前圣经记载的这些 spiritual leader， 他们有没有过长期等候的经验？我刚刚说我工作等工作，找工作找了18个月，我说我们的绿卡是7年，我的 PhD 前前后后8年，但是比起圣经人物，这都是很短的。我们现在想想看，从最早亚伯拉罕也等过，等儿子，对不对？我们如果按照先后顺序，我们来想想看，从创世纪最早有一个人叫挪亚，记得挪亚的故事吗？那时候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坏，坏到一个程度，神觉得他需要英文说 interfere。 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也曾经有过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是局部的，两个城的人很坏，但是挪亚那时候是全地上的人都很坏。那时候神觉得说 need to do something， 他跟挪亚说，你要在山上盖一个方舟，你不只盖方舟，你要去劝世人回头，跟你一样时候到的时候进到方舟里面去。所以他一边传道一边忍受别人笑他是神经病，为什么要在山上盖船？他在那边等候神预言的时间，你们猜等了多久？如果我们回去看圣经，那时候的人活得比较久，120年，不是120个小时，120天，120个月，是120年。当人家笑他骂他不理他，他要忠心的在那边盖方舟，后来一直等到雨水下来的时候，他们一家八口坐上了那条船，等了120年。你说这个不公平，那时候人活得比较久，所以相对的120年可能没有那么久。好，我们来想想看，刚刚 Jason 说亚伯拉罕，神应许说你将来的后裔会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对不对？从神跟他做了这个应许之后到他生以撒多久时间？有多久的时间？25年。我跟玉芬结婚也不过22年，他二十年，连25年都还没有到。 一样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25年的时间。好，我们再想想看，约瑟。约瑟他小时候被他的哥哥，他哥哥嫉妒他，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他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他到埃及做奴隶之后，没想到他还很忠心，为他的主人着想。他主人高举他做他们家的管家，但他主人的太太要勾引他，他不愿意接受，反而被他陷害。结果为他这样子陷害，关到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多久？在监狱里面多久？13年的时间，13年的时间。我觉得他最难等的不是前面那几年。我们看到他在监狱里面，他可能他还是在那边对神很有信心。但是记得有一个故事，叫做一个酒政一个善长，他们两个人都也被关到监狱里面来，就后来做了一个梦，就约瑟帮他们解梦。解梦之后说，一个人会回去，一个人会被处死。就那个要回去那个人听了他的故事，说我回去到法老王面前，我一定帮你伸冤。就那个人果然就被放出去了。放出去以后无声无息，无声无息。他后面又不知道等了多少年的时间，他们等都是很长很长。我们不管是120年、25年、13年，那都是算很长很长的时间。摩西从小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他知道他自己是犹太人，后来看到埃及人在奴役这些以色列人，他心里也过不去。有一次看到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他打抱不平，就他把那个埃及人怎么样，打死了。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后来他逃到旷野里面去。多久以后神才在荆棘里面向他说话，呼召他回去？40年，40年的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来美国也不过22年，他是在旷野4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可能有些时候需要等，有些事情可能还不成熟，时机不对，或是神可能要磨练我们。你会发现说，圣经里面这些神所使用的人，他们都曾经等过很久的一段时间。我们看看大卫，大卫他年轻的时候，撒母耳就到他们家，然后这个神对扫罗王非常不喜悦，他要另立一个新王。结果他哥哥撒母耳一看说，这个哥哥长得又帅又英挺，应该是他。他不是，哎，是这个吗？不是这个吗？不是，不是。最后说是有一个最小的在外面放羊的，就把他叫来，是大卫。撒母耳告他说，将来你会做以色列的王。大家猜从那个时候到他真正做王多久？22年，就是我跟玉芬来美国22年。这当中他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扫罗王不是在追杀他，他完全没有要篡位的意思，他对扫罗王非常非常忠心，但是他蒙冤，扫罗王不断地在追杀他。我们看到从撒母耳膏他一直到他做王，22年的时间。保罗，我们看保罗很快，我们看到说他真的是很蒙福，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我们知道他以前是在逼迫基督徒的，他反对基督教的，他甚至杀害基督徒的，但是主耶稣跟他显现，后来他相信了，他认识了这位主，他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神特别说，我要派你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大家猜从他见到主耶稣基督到他真正出去传福音多久的时间？我们在看使徒行传只不过几章，一章两章，很快好像一下子就到。其实我们仔细数一数，他中间有14年的时间，14年。并不是说啊，他信主之后神马上就使用他就出去。我们看到他14年当中，他有3年先在阿拉伯那边去研经，后来有10年的时间他回到他的家乡，在大树那个地方传福音。后来巴拿巴，那时候他早期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巴拿巴就接纳他，带他去见彼得。后来巴拿巴听说他在大树那边在做主的工作，主传福音的工作，他把他找回来到安提阿的教会跟他同工。等到他们真正第一次出去福音布道旅行的时候，已经是离他那时候主耶稣基督跟他显现多久时间？14年。我们发现真的圣经这些伟人都等候很久的时间。那我们来看看耶稣，耶稣有没有等过？我觉得耶稣对我来讲，我最觉得很奇妙的是，当他12岁的时候，跟他父母亲去耶路撒冷，在回来的路上，他父母亲忽然发现，哎，耶稣不在。记不记得那故事？他们又回去耶路撒冷找他，就耶稣在哪里？他在圣殿里面跟这些教师在那边有问有答。 那时候他父母亲说，你怎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找你找得好急。他说，我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表示他那时候十二岁，他已经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但是他顺服他的父母亲。那个时候他又跟着他们回去，记不记得十二岁，他几岁出来传福音？三十岁。他中间有几年？十八年。十八年在做什么？做木匠。约瑟是木匠，他爸爸是木匠，他就跟着在做木匠。虽然是神的儿子，虽然他十二岁就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但是十八年的时间他在做什么？他在做木匠。可能有人会来找他说，我们家需要什么东西，他帮他设计这样的样式好不好，他就去砍木头，不是像今天到 Home Depot 就有了那时候可能他们就要到山上去砍木头，选木头，然后回来做木工。他那十八年的时间都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可能很容易就看到他在后面三年半的时间传福音，但是忘记他在那十八年的当中，他只是在做一个木匠。所以我们在看到说，在圣经里面，不管是从创世纪、旧约一路看到新约，这些圣经当中神所使用的人，他们都有很长久的等候的经历，不是几天几个月，都是超过十年以上的等候，十年以上的学习。但是我们知道等候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常会想说，我们常常祷告，那好像神并没有立即回应，到底有没有神，到底这位神有没有在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到底灵不灵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想说，神没有立即回应是不是就是拒绝或是延迟我们的祈求。拒绝就是说这个神的答案就是 no， 那延迟就是说神大概忘记了。我在日本长大，我就觉得日本很有趣，日本也是那种庙很多，神社很多，他们的习俗是到庙里面呢，他有一个铃铛，铃铛要摇一摇，然后丢铜板，然后拍吉祥，拍吉祥，然后有些时候丢铜板，然后他祈求祷告。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后来才知道说那个神可能在睡觉，所以要用铃铛先把他当当当当把他摇醒，然后怕他还没有醒再拍几掌几下，然后但还贿赂一下给他一些钱我猜想说，如果我是神在睡觉被他吵醒了，我更生气，根本才不会听他的是不是？但是那是他们的习俗，那是他们的习俗。我们常常想说，神是不是睡着了，我们祷告了那么久，神好像都没有在听，是不是他单言，或是他的答案本来就是 no？ 但是我们从刚刚很多的这些例子，我们看到说，其实不一定，不一定，神有他最好的时间跟时机来成全回应我们的祈求。所以没有马上回应，并不表示说神说 no， 或是说他不 care， 他不在意，他延误，并不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神要我们学习等候那最好的时间。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我们刚刚说等了十八年才出来传福音，传福音以后，开始传福音以后，他医病，他赶鬼，记不记得他刚开始他常常跟他的门徒说，不要让人家知道，不要跟别人说。为什么？因为当怕跟别人说，这些宗教领袖马上反对他，他说不定马上就要面对那个是不是要上十字架的问题。但是他需要一些时间，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栽培这些门徒使徒，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这些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他受难的时间还没有到，约翰福音七章六节他曾经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常觉得我们的时间比较方便，对我们很方便，但是没有想到神他有他的时间。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神有他的时间跟他的时机来成全回应我们的祈求。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我们常在讲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包括神的心意，还有一个包括他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所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但可能时间还没有到，所以神并没有马上听我们的祷告，马上给我们回应。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在那边等等等，他等不及了，后来他的太太跟他说，那说不定不是从我而生，我这边有一个使女夏甲，你跟他生一个小孩好了。我们发现他等不及了，等不及神的时间，他擅自娶妾，其实那不是神的心意。而且很多人这样子说，你看那时候他们这样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先祖，以撒他后来生的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就是他们兄弟系，想到现在中东他们打仗打不完， 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等不及神的时间。神并不是说 no， 神并不是单言，他只是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我们人常常按照我们的时间去做事，我们的时间常常是方便的，但是其实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保罗他也曾经有这样的例子，当他第一次跟巴拉巴出去传福音回来，第二次出去，第二次他没有再跟巴拉巴，他跟希拉出去，他本来要往以弗所去，要到亚细亚去，就那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他讲说神的灵不许，其实亚细亚那个地方最有名的一个城市就是以弗所，记得我们在新约有以弗所书，对不对？你说他要往以弗所去，神的灵不许，后来他要往美西亚去，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他们最后来到一个海港叫做特罗亚，后来他晚上的时候看到马其顿的夫神说请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就过去传福音到欧洲去，到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后来到希腊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但是等到他第二次去前面那些城市传完之后，要回耶路撒冷之前，他就去停在以弗所。事实上等到他第三次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去就是去以弗所去那个地方，而且去不只是几个月，他在那边两三年的时间都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传福音。所以神并不是说不许他去以弗所，只是说那个时候呢时机不对。为什么时机不对？我们到后来才看那个时代的背景，我们发现以弗所是一个邪灵充斥的一个地方。如果去看使徒行传那边的记载，那时候保罗虽然已经信主14年15年，等到他第二次出来传福音事实上已经18年了，但是神还觉得他不够成熟，他可能还没有经验怎么去面对这些邪灵，怎么样去跟他们做属灵的征战，所以神要他以后再去。他后来果然在以弗所那边有两三年的时间，但神刚开始说不许他去，并不是说永远不许，只是那个时候不许，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发现神的旨意包括两个，一个是神的心意跟他的时间。所以让我们学习而且相信等候神的时间。记得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传道书第三章，他那边讲到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的英文他说 He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 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 In his time， In his time，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但是我们需要等神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候的功课。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62篇。我们盼望今天从诗篇62篇当中能够学习到等候的功课。诗篇62篇是有12节，短短的12节，一样它是大卫的诗。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好，大卫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他很诚实，我必不很动摇。会不会动摇？还是会动摇。我必不很动摇。 OK， 第三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又说了一次：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信心有没有多一点了？现在说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他说下流的人真是虚空，善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好，我们盼望今天从诗篇62篇来学习等候的功课。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到62的地方，因为我们可能会一起来思想几个问题。好，我们先从第1节跟第2节。 大卫在这里如何勉励自己的心，度过一个等候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如果从刚刚诗篇六十二篇，他这边讲到说，我的心要怎么样？默默无声。刚刚我讲到说，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在等候的时候，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发怨言。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要等那么久？但是大卫他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我的心啊，你要怎么样？默默无声。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信心，常常可以跟这个人有没有在发怨言可以看得出来。有些时候真的我们就等到一个程度，我们常会发怨言。其实在圣经记载当中，发怨言最多的是谁？是这些出埃及的时候的这些以色列人。记不记得那时候的故事，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哇，他们常常发怨言，常常发怨言。但是神要我们学习说，我的心啊，你们要默默无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提醒我们说，你们也不要怎么样发怨言。我们要学习在等候的时候呢，默默无声，不发怨言。而且他说，我要专等候神。专表示什么？单单，只有单单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是单单从他而来。我想我们在等的时候，另外一个是说，哎，是不是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东西，我们自己可能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该尽的本分，我们该做的我们是要做。神不会帮懒惰的人。我们要找工作，我们自己要准备 resume， 我们自己的部分做好。但是什么时候叫做不要轻举妄动？我们 resume 送出去了以后呢，我们要不要找人家来关说一下？我们要不要送一下礼物？我们要不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就在那边等到一个程度，我们开始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也提醒说，除了不发怨言，他说我们不要轻举妄动，我们单单的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诗篇四十六篇十节有一句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如果单单看中文可能不是很清楚，以为说啊，我们就是休息了，什么事都不要做。但是他的英文写得很清楚，他的英文说 be 什么 still。 有一首英文诗歌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好，你们要止息停息 be still。 记得那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王终于让他们走了。那时候他们来到一个红海前面，结果没有想到法老王他又怎么样，又有变心了，带着军队来追杀他们。前有红海，后有追兵。那时候摩西说一句话 be 什么 still， 不要动，看神的救恩。那时候他指杖，结果那个红海分开。不是那个时候就回过头去跟这些法老王厮杀，或是不是就一哄而散逃掉， be still。 有些时候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在等候神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学习不轻举妄动，专等候神，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他又讲到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拯救、高台。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刚开始要唱那几首诗歌，因为在这个地方大卫就不断地提起说，没有错，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有地震，我们会有暴风雨，我们会有洪水，但是在这些患难当中，唯独我们的神是磐石，不动摇的，是拯救，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所以他在那边提到很多神的属性，他要随时提醒，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属性。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什么？忘记。因为我们常会忘记，我们可能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过去成为基督徒之后，神可能在某些时候都曾经拯救过我们，给我们很美好的预备安排，但是我们下一次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忘记了。我们就忘记说，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学习不忘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属性。而且他讲到说，我必不很动摇。其实那时候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头还是并不是很扎实，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要学习 这边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不是很怕怕怕的等，我们要壮胆坚固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动摇。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这些人生当中的这些试炼。虽然现在在等候的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神的作为，但是我们要壮胆坚固我们的心，我必不很动摇。那我们如果从第三节第四节刚刚所读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在这个地方在等候什么呢？他可能在等候神的拯救保守。他那边讲到说这些人都在攻击他，他盼望能够脱离危险困境。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会碰到一些危险困境，我们也看到他在那边等候神的公义的伸张。他那些说谎言的，那些攻击他的，有些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会蒙冤，就像刚刚约瑟他在监狱里面十几年的时间，他都是蒙冤。他明明是 do the right thing， 他做了正确的事情，但是反而为了做正确的事情蒙冤在监狱里头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等候神公义的伸张，或是不再遭受别人的攻击或是陷害？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大卫不断地提起他等候的是什么，他不是在等候环境的改变，他单单地在等候神他自己。因为只有神他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他可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境况。这是他在等候的，他在等候神。等到了第五节第六节，好像跟第一节第二节有一些重复，但是发现有一些不一样。有什么不同呢？到了第五节，他不只是说我的心怎么样，他想要说我的心你当怎么样，他是用命令句。有些时候我很喜欢大卫，他常常在他的诗篇当中对自己的心说话。一个最典型的是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我们可能接下来几个月我们有一次也会跟大家分享诗篇四十二四十三，那是在讲到我们沮丧的时候 depression 的时候怎么样走过。他那时候也是对他的心说话。我们这边感到说我的心你当如何，你当如何。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周遭的环境，我们会丧胆，我们会失去信心，我们可能需要再次提醒自己，对自己说话。第一节第二节他在讲的时候，虽然是说要等候神，虽然是要默默无声，但是他还觉得他自己不很动摇，但是还是会动摇。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而且他提到说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在等候当中时间久了，我们的盼望可能有些时候会渐渐失去。他要提醒说我们的盼望是从神那个地方来。有一次彼得他在海中的时候，他跟耶稣说我的信心不够，求主赐给我信心。我们的信心盼望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求，我们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这一次在讲到这样子的时候，他并不再说我必不很动摇，他这边就已经渐渐肯定的说怎么样，我必不动摇。他第二次提到的时候，他在这里勉励自己要更有信心，更坚定的等候。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这边讲到第五节第六节，他提到说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来等候，要默默无声，要带着盼望。我这边用一句话就是说在安息中等候。有些时候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没有办法享受到安息，我们 restless 就是心中搅扰不安。这边讲到说 be still， 我们盼望在等候的时候是在安息当中，在神的平安当中去等候。那第二个呢，我们盼望能够学习在思想当中等候什么。我们看到在第八节大卫能够在安息中等候，他的秘诀是什么？他在等候的时候能够信靠神。他那边提到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我们等候的秘诀就是我们能够倚靠他，可以信靠神。而且他在这个时候时时向神来祷告，他提到说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倾心吐意，向他祷告，而且来学习更多的去信靠神。就像刚刚讲的，想到说神的属性，在等候时能够不断地思想神的属性，还有思想神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当中等候。他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等等等等的。那大卫在这里用哪些事物来描述神与我们的关系呢？我们刚刚讲到说磐石，讲到说高台，讲到说避难所。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有提到，我们在台湾有些时候有地震，地大震动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个磐石。刚刚提到我们台湾早期的八七水灾，我们水流高涨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高台。我们在台风来的时候，或是 tornado 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避难所，需要有一个 shelter。神是我们危难中的拯救，是我们患难中的荣耀。在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曾经听到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是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看到约瑟他的一生，他常常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他被他的哥哥卖作奴隶到埃及去，他被他的主人的太太陷害，关在监牢里面。我们看到患难好像不断的在他的人生当中出现。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些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患难，但是这些患难有些时候会帮助我们开始渐渐有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可能碰到第一次的时候不能忍，但是碰到第二次，碰到第三次，我们渐渐耐心就出来了。这个地方老练，它的英文的翻译叫做 character。 Character 其实翻过来应该说是一种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格。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到这些事情，患难会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老练当中会生什么？盼望。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拯救我们，盼望就不至于羞耻。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在监狱当中，他从来没有羞耻过，他不会说我为什么今天会落在监狱这个样的情况。大卫在逃离扫罗的手的时候，他也没有羞耻，他一直有那个盼望在那个地方。刚刚我们从大卫所写的诗篇，我们看到他有那个盼望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安息中等候神，而且在等候的时候呢，去思想神的属性。最后我们看到这第九节跟十二节当中，他提醒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呢，要学习在倚靠神当中等候。我这边问一个问题说，这世上的人事物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依靠呢？我想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刚刚提到说我们人常会找别人的帮忙，我们这个中国人叫做官说，或是说拉关系。前几年我回台湾，我父亲跟我讲一句台湾他们在常讲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中国人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你们听得懂吗？你到医院去要挂号，对不对？如果你老老实实去挂号，你可能要等好几个小时。哎，你过一会儿就看到说，哎，某某人去探一个头啊，原来我是那个谁谁谁介绍的啊，好好进来进来进来。我们发现有关系就怎么样，就没关系啊，没关系就有关系。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是靠关系哈，不管是找指导教授，不管是谁，我们常常就是想要靠关系，我们想要靠人的这些事情，好，我们去找谁帮忙等等等等，这是我们人常做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真的是不是值得我们去依靠呢？这世上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有些人说我不靠别人，那靠谁？靠他自己。他觉得他要靠他自己。但是这世上的人是何等的渺小短暂脆弱。我们来看几段经文。第一段在雅各书的四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真的是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那时候拿到我的博士学位之后，开始找工作十八个月，感谢神，那时候神并不是让我完全什么事都没有。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就安排我留在系上做 postdoc， 就是博士后研究，但是那不是真正的 postdoc 的 position， 那是原来的 RA 的 position， 只是挂 postdoc 的名，因为我已经拿到 PhD 了。那时候呢，我一听到说我的指导教授我毕业之后他马上 sabbatical， 他要去德国一年，我第一个想到说哇，那 我的靠山怎么样？不在了。那他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教授，他说我不在没有关系，他就委托另外一个我们系上的另外一个教授叫他照顾我，也同样给我继续做 postdoc 的时间。所以我那一年我就一边找工作一边在学校做所谓的博士后研究。 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听那个另外这个教授的话，刚开始的时候他叫我做什么我都超过我本分的去做很多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想说我现在能够留在美国唯一的就是他给我这份工作做。那时候我甚至想到说，哎，如果他刚好碰到 heart attack， 那我明天是不是就没有工作了？他真的是我可以依靠的对象吗？我常会想这些问题，到底我们这些人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吗？我在 IBM 工作也常会听到有一些很有趣的说法，我们在 IBM 常常换 manager， 我在 IBM 现在12年大概换了11个 manager， 平均一年一个，常在换 manager。 那每次换 manager 的时候我们就是重新洗牌，因为你以前在 manager 前面再红做得再好那都不算了，因为新的 manager 来你就要重新来过，反倒是你跟在以前 manager 前面很黑的那倒很高兴，说马上换新的 manager 重新来过。所以我们常说换新 manager 就重新洗牌，重新花牌，全部都要重新来过，对不对？那有些时候你就花了很多的功夫时间跟这个 manager 建立起默契来了，觉得他也很欣赏你也很照顾你。我常听到那样子的话，说啊，最近我的 manager 要被调走了，我很想跟他去。我们在学校也常会听到说找这个指导教授，这个指导教授要到别的学校去了，要不要跟他去？我不是以偏概全，因为有些时候可能研究已经做到最后了，那就跟他去吧，不然你还要重启炉灶，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我并不是说不能够跟这个教授去，但是我们在 IBM 里面那个 manager 跟这个指导教授真的是不太一样，他过去之后会怎么样完全不知道，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一直在想说我就是要靠他，我跟他关系不错，我就是要靠他。但是真的想一想，我们人的寿命，我们人真的是可靠吗？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短暂脆弱。诗篇146篇他这样子提醒我们，一起来，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我们不一定要气断，我们跟着 manager 走，有一天那个 manager 他也没有他的工作了。我们真的是不要去依靠这世人。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学习在安息中等候，我们在思想神中等候，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这世上这些渺小短暂脆弱的人。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毫不靠人，那我们靠另外一些事情好了，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我们就想要积攒财富，或者说我们就是靠世上的钱财或靠世上的一些势力。但是仔细想想看，这世上的势力财富也不能够长久，真的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吗？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经文，在撒迦利亚书4:6，我们一起来念，来，不要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这句话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在服兵役的时候，服兵役我们到新生训练中心去接受最严格的训练，然后在最严格的训练当中，我们马上就要抽签，然后决定我们要下部队下到哪个地方去。你们大家都听我说过我是金马奖，到金门去了，到金门去了。那时候好想到高雄去，因为许玉芬在高雄。我刚刚提到那个室友你们还记得吗？我半年后才毕业，他不是一年后才毕业吗？对不对？后来我新兵训练中心一出来一抽，我抽到金门去了。我那位难兄难弟他一抽抽到高雄去了，所以他每次在高雄他就写信给我，所以我这礼拜又放假，我许玉芬又请我吃饭，我这礼拜放假许玉芬又请我看电影那就常常在高雄就常常可以碰到许玉芬，那我一个人在金门那个地方很苦啊。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哎，有什么方法？那时候我看看我周遭的人哈，我们看到有些人依靠势力，说啊，有些人运气很好，他爸爸不知道是什么将军哈，或是他爸爸是什么高官，哇，他马上可以去调到那个我们台湾就是很凉快的单位，就去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是办公的，还有上下班每天都可以回家的，那只要找人家去关说一下哈。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依靠势力。那什么叫依靠才能呢？我们在军中又有一个单位叫做义工队，所谓义工队就是说他军人你发现你有才艺哈，你一些才艺，他就把你聚集在一起，你就不用去出操上课或者去打野外，他们就是去各个单位去绕军去表演啊，有些人会吹喇叭，有些人会跳舞，有些人会弹琴，哎，他们就都到义工队去了。然后我看到我周围的人不是依靠势力就是依靠才能，但是那时候这一句经文一直在我心里面跟我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依靠 神的灵方能成事。其实我那时候在金门一年的时间非常非常苦，但是我觉得那一年的时间对我一生影响非常非常大。我们在台湾上常是开玩笑，但是我们常常讲说男生有去当过兵跟没有当过兵差很多，因为你有去当过兵磨练过，你将来碰到很多的事情比较知道怎么样去做。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我还更多了一种磨练，就是等。我到了金门的时候等的就是返台休假可以回来看玉芬，就一等，本来是十个月可以回来，我等到十个月的时候连长跟我说下一班船就回去了，我就写信给徐云说我可以回来看你了等等。等到要走的前一天，明天船要来了，我们连长忽然宣布说禁驾。为什么禁驾？其实是好事了，我们整个要移防回来台湾，但是移防回来台湾还要是三四个月以后的事情。问题是当中禁驾，刚刚有没有讲到约瑟的故事？我知道他的心态好难过，已经等到说我明天可以走了哈，忽然说啊 no， 虽然就是我们有那个盼望说还要再等三四个月就可以整个部队移防回来台湾，哇，那三四个月真是难等，真是难等。但是那一年的时间，不管是在等，不管是在军中的这些纪律操练各方面，当然许玉芬是笑我了，我现在一有什么事情就跟他说啊，这算什么，我在当兵的时候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常常讲说我当兵一年好像什么都夸口，可以夸一辈子。但是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经过一些磨练。我那时候特别体会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谁？神的灵方能够成事。这也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在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我们常会夸口啊，夸口很多东西。我们聪明的人常会以他的聪明夸口，我们有什么学位，我发表多少 paper， 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勇士以他的勇力夸口，财主因他的财物夸口。这世上的人常会因他们拥有的这些势力、财富、智慧，我们过去的成就来夸口。但是呢，在这地方耶利米提醒我们说，夸口的要以什么夸口？因为有智慧去认识我们的神，因为只有神才是值得我们去依靠的。而且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是愿意在这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有些时候我们在某一种困境当中，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知道 It's on the way， 我们现在稍微再等一下。有些时候我们在冤屈当中，我们 do the right thing， 公平公义看不到，但是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认识这位耶和华的话，我们就知道只有他是值得让我们去依靠的。所以十一节十二节大卫提醒我们，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他在十一节跟十二节他说不止一次两次他提醒我们要依靠他，因为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全能，在他无所不能，他是一位慈爱，他是一位公义的神。这是诗篇六十二篇跟我们分享的，很短，但是很值得我们常常去思想。今年的这个查经，我一直每一次查完，我都想把这诗篇归纳成简单的几句话。一样，今天也是，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要怎么办？第一个，我们在什么当中等候？安息中等候，不发怨言，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毛毛躁躁就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学习在安息中等候，会抱怨或是轻举妄动。第二个呢，在思想神中等候，去思想他的属性，而且来跟他倾心吐意，去思想他跟我们的关系。最后呢，在依靠中去等候，不是依靠自己，依靠别人，依靠这世上的人事物财富权力，是单单的依靠神。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盼望借着大卫所写的诗篇来学习这些功课。 最后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在这边分享。我常常会觉得等候是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做，特别是在 NC State 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车，或是即使有车我们也不方便开车到学校去，所以我都要坐 Wolfline， 就是我们的校车。那种校车那时候很久才一班，30分钟40分钟才一班，每次一到车站的时候看到前面一班跑掉的时候，心里头就很懊恼，因为看到那班跑掉表示要等多久，30分钟40分钟。我们现在要开车去 IBM 上班，每次看到那个车祸或怎么样一塞车一 jam， 哇，一个小时会不会很懊恼，哇，就在那边等，好像浪费时间。但是后来我学会一个功课，诶，等公车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看书啊，等公车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听诗歌，还是可以听别人的讲道。我发现等公车的时候我就刚好碰到一个同学，平常没有机会跟他讲话，诶，刚好可以跟他讲话，在等的时候刚好可以跟他讲。我们在开车 traffic 的时候，以前我真的是会很急，就一路上就在那边毛毛躁躁的，就怎么这样子。但是后来我随时车上现在都准备一些讲道的 CD 或是一些音乐，哎，刚刚好这段时间就不是等，什么事都不做，好好利用那段时间。很多时候李医师常常跟我说，哎，你每一个月要这样跑一趟 Greenville， 这样来回差不多要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不是好像觉得很浪费时间吗？哎，感谢神，这是我现在跟玉芬，我们常常在开玩笑，是我们 dating 的时候，平常很忙都没有时间。哎，这个关在车子里面1个半小时，会不会觉得很久很远？哎，反倒不会。我刚来说，哎，怎么那么快就到了？我们再讲讲话啊，我们一起听音乐，谈一些事情。我们看怎么样来利用这段时间。等候我们常常觉得是单言或是什么都不做，但是其实是让我们为那更好的时机预备。其实我一直不断地跟我弟弟说，跟一些单身的女孩说，神说不定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另外一半，那现在不是说我们只是等啊等啊等啊。我跟我弟弟说，你如果只是在等，以后你还是会跟你太太吵架，你要开始预备你自己去多认识女孩子。因为我们家没有女生啊，我们家只有妈妈，我跟我弟弟两个男生，所以我们家的男生都是呆头鹅。我跟玉芬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吵过很多很多的架，因为我根本不了解女孩子，现在还可以啦，有进步一点，对不对？所以我 常常跟我弟弟说，哎，你要去了解女孩子。我现在还会陪徐芬，不能说常常，但是至少还会陪她去买东西，陪她去逛街买东西。我弟弟是完全不会的，然后常常说你去陪我们表姐买东西，陪我们表妹买东西，去磨练一下训练一下。在等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哎，等的时候是怎么样让我们怎么样为那更好的时机预备。我那18个月在找工作，你也可以说我在那边等了，等到工作什么时候来。还好我碰到一个很好的指导教授，他不断地在18个月当中让我去预备，说将来工作会碰到什么些事情，你怎么去预备。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记得说等候不是单言或是什么都不做，乃是让我们为那更好的时机预备。差不多2-3个礼拜前，我在我们家，我跟玉芬，我们最近也在带几个 NC State 的学生，在我们家人少但是很比较有深度的查经跟分享。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给我们听一首歌，我听得很感动，那首歌叫做 In Between， 那是美国的一个诗歌。她说我们是 Between 老我跟神要给我们这个新我，她的心态，她说她很感动这首歌，是因为她觉得她 In Between， 就是还没有达到说要的那个地方，但是现在正在半路上。他也觉得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期望将来要做，但是现在做不了，现在 in between。 我知道很多的年轻人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说好像现在是所谓的半吊子，怎么办，还要等到什么时候。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分享这句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等候不是单言或什么都不做，让我们为那更好的时机来预备。好，今天我们来一起来背这个诗篇62篇的5到6节，我们一起来。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所以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对自己的心说话，你当应当 劝我们自己的心默默无声，而且单单的专等候神，不是去依靠人事物，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如果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已经得到了，就不需要盼望了。盼望是当我们还没有的时候，在等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盼望。这盼望是从谁而来？从我们的神而来。唯独他是我们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其实大卫刚开始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很诚实，他说我必不很动摇，但是写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说我必不动摇。我们盼望不断地勉励我们自己，在等候的时候，向我们的心说话，向我们的神倾心吐意，在安息中等候，在思想中等候，在依靠神当中等候。所以今年我一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些心灵的低谷，但是盼望我们从诗篇当中去找到秘诀，能够走出来。好，我们最后结束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晚上让我们能够来到 Jason 家，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查考主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许多你所重用的这些人，他们都曾经有很长久的等候的一段时间。主，我们知道你要用一个人，你必让他们借着这样等候的功课来磨练他们，让他们能够更成熟，更懂得去体贴神你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时间。主，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些分享。主，我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我们在不同的事情上可能都要学习等候的功课，我们求你借着诗篇让我们学到的真的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在等候的，我们都求主特别是加添力量，用你的慈爱，用你的圣灵，真的是常常安慰我们，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真的是学习单单的等候你，能够默默的等候你，我们能够带着信心，带着盼望，相信你必给我们预备最好的。主，谢谢你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也求主真是帮助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虽然有些时候会走过一些心灵的低谷，但是让我们靠主你的恩典能够走出来，走过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